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6月12号，公元2014年8月8号，星期五。在今天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司政洛桑森格执政满3年，接受本台专访；大肆非法开矿，西藏天群县环境遭破坏；提高妇女法律意识培训会在达萨闭幕。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执政满3年之际接受了本台的专访，就藏人团体和民众们针对中间道路政策所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了阐释，强调能够顾全大局解决西藏问题的方式除了中间路线，很难再找到其他选择。详细内容请听端语的报道。
今天8月8号是司政洛桑森格带领第14届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嘎夏执政满3周年之日。本台日前就司政的3年执政心得以及前段时间展开的新一轮介绍中间道路运动方面对他进行了专访。司政洛桑森格在专访中就本台从达兰萨拉僧俗民众各大非官方机构的负责人处收集到的10多个关于中间路线政策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解答。首先，洛桑森格对中间道路政策的重点藏中对话目前的暂停状况进行了解释。若要对话继续下去，双方必须都要拿出行动，而我们不论何时何地都做好准备，通过达赖喇嘛尊者的代表与中国政府代表间的对话和平解决问题。但是中国政府方面的政策与态度至今没有改变，因此对话才处于中断的状态。对于民众关注的参与对话的藏人代表人选问题方面，司政洛桑森格指出，出席对话的是代表大家向中共传达诉求并将对方的讯息带回给我们的人，这方面的人选已经安排恰当。有年长流亡藏人认为，相比在国际社会上介绍中间道路政策，司政更应该向中国的普通民众介绍中间道路。对此，洛桑森格表示，其实不论在印度还是出访各国时，总是会去接触华人移民或者游客，介绍中间道路政策。而前段时间新开通的中间道路网站就特别设立了中文版，有不少华人都对此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另外，行政中央也通过在驻各国的办事处中设立华人联络员，加大向各地的华人介绍行政中央的政策和中间道路的本质。中间道路如果毫无成果，藏人行政中央是否有其他选择？司政如此回答说，我们最初选择中间道路政策，是因为要通过与中国政府对话来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让西藏获得名副其实的自治。同时，中间道路政策与印度政府的立场不相违，所以对印度境内无数流亡藏人的生活、学习也不会造成影响。再者，这也是外国政府所支持的西藏问题解决方式。如果要顾及到所有这些方面，其实除了中间道路以外，要找到其他选择非常难。西藏青年会秘书长提出的问题是，行政中央大力开展介绍中间路线的活动， 是否会让流亡社区民众对独立与自治两个目标间感到困惑，在持不同理念的藏人间造成隔阂，这与内阁嘎夏所倡导的三大原则之一团结是否相符等。洛桑森格回答说，流亡社区中的确在就独立与中间路线进行激烈的辩论，但是不论是藏人行政中央还是达赖喇嘛尊者都没有强迫任何人不要去争取西藏独立，但是有个别人以争取独立为借口诋毁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这些对西藏问题毫无帮助。争取独立的方向应该是朝着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境内的13亿民众。洛桑森格指出，正是一部分人假借争取独立之名千方百计诋毁尊者与行政中央，才在流亡社会中制造挑起事端，影响了团结。其他不论是团体还是个人，想要争取独立完全拥有自由，藏人行政中央既没有军队也没有监狱，怎么去限制流亡藏人的言论自由？有关司政洛桑森格对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持怎样看法的问题，他表示，按照目前西藏境内的局势来看，习近平上任后没有改善前任领导层的错误治藏政策。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当年以开明态度而闻名，而且与达赖喇嘛尊者和十世班禅喇嘛间有着关系，所以在将来习近平会不会持续他父亲对西藏和藏人的态度还需要观察。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被视为在中国最坦率和敢说话的自由主义报纸《南方周末》昨天撰文披露，青海木里煤田在西藏安多天举县境内非法开采矿产资源，导致严重破坏祁连山生态环境。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南方周末记者日前来到位于西藏安多海西州天峻县的木里镇，实地调查有关矿业公司的非法采矿行为后，昨天8月7号撰写题为青海最大煤田蚕食黄河支流水源地的报道，强调青海最大煤矿木里煤田正在蚕食黄河支流水源地祁连山的国家级生态功能区，其中多所公马矿区原本被环保部环评意见自然保护区区划层层限制开发，但是青海大美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却在此地非法开采矿产。2012年，多位青海省领导曾出席了这一违规采矿公司的挂牌成立仪式，因此记者担心可能不久之后多所贡马将会变成一个合法的开采区。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在木里镇山坡和湖泊之间绵延着一片庞大的煤矿开采区，运送渣土的车辆来回穿梭，扬起长长的尘尾，堆砌的黑色渣土如同一条条伤疤割裂了草原。多所贡马、孤山、江仓、巨湖冈四个区域构成了青海省最大的煤矿木里煤田。按照国家发改委关于青海省木里矿区总体规划的批复，木里煤田矿区划分八个井田和六个勘察区，其中八个井田都分布在巨湖冈区和江仓区，这意味着多所贡马的开采区涉嫌非法开采。而巨湖冈和江仓矿区也长期因为露天开矿、采渣未能回填等问题屡次被青海省环保厅下发整改通知。当记者问及是否收到大美煤业关于多所贡马煤炭开发项目环评时，青海省环保厅环评处副部长吕旭东说，只有规划范围内确定的八个井田才有资格做煤炭开发项目的环评工作， 规划范围没有确定开发的，连环评工作都没有资格做，做了也不能批。报道指出，目前最重要的工程是2013年获国务院批准的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规划。据有关人士介绍，青海片区祁连山保护的资金有34亿元，但究竟如何生态恢复，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操作。南方周末记者最后表示，这些问题对于牧民来说则更加遥远。沿着多所贡麻采矿区继续往西北行驶10多公里，牧民每堵的牧场和帐篷就在一座雪山脚下，清澈的雪山融水从草场间流过，偶尔有附近的藏人围着神山转山。不过每堵邻居的草场已被开挖，牛羊吃了矿区翻出的土后好像得病似的，体质越来越弱，刮风的尘土进入牛羊的眼睛，有的甚至瞎了，掉到坑里。他记得近年来这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但南方周末记者是第一个向他问起环境保护的人。另外，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也于昨天8月7号发布最新调查报告，指出包括木里煤田矿区在内的多家企业在祁连山区黄河水源地内违法露天采煤和非法施工，时间跨度长达10年，已经严重破坏了疏勒河、布哈河和黄河支流大同河等三河源头以及高山草甸的生态环境。该煤田的面积是英国伦敦市的14倍。绿色和平组织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李硕表示，在祁连山区无序采煤严重破坏了大通河源头的水源补给能力和当地生态环境，践踏的是最不应该被碰触的国家法律和生态底线。近几年来，西藏各地的藏人僧俗民众纷纷发起和平请愿活动，要求中共政府为保护西藏高原原本就很脆弱的生态环境，阻止非法采矿行为。但有关当局不仅没有听取藏人民众的合理诉求，反而盲目偏袒采矿者，派遣大批军警对藏人进行毒打、监禁，甚至扣上政治罪名进行重判。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妇女会提高流亡藏人妇女法律意识培训会于昨天8月7号结束，与会人士誓言将促使保障藏人妇女的合法权益。为了提高流亡藏人妇女的法律意识，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非官方性组织之一西藏妇女会从本月4号至7号间举行了为期4天的提高流亡藏人妇女法律意识培训会。西藏妇女会会长扎西卓玛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这次培训活动，参与活动的男性人士们表示，他们将努力维护妇女权益，为自己身份的妇女提供帮助等。同时在培训会闭幕式上，60名参与人士誓言将促使提高整体流亡社区的法律意识，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另有8名人士誓言将创建一个安全的流亡社区而付出努力。扎西卓玛继续表示，本周3、6号与会人士觐见了达赖喇嘛尊者，当时尊者鼓励类似的提高法律意识培训会继续开展，培训对象也应包括男女两者。尊者还要求与会人士为实现所有众生的和平付出努力。据了解，西藏妇女会最后向与会人士颁发了培训证书，以及藏医双语的印度宪法中对妇女儿童权益宣传册子。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森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